好，我们找到了，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声的来念一遍《出埃及记》25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受下为我。所要受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西麻、山羊毛、软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电灯的油，并做高油的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并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的胸牌上，就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要用皂荚木做衣柜，长两肘半，
宽一肘半，高一肘半，
要
里外包上金金，视为镶上金牙边，也要按在柜的视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缸，用金包裹，要把缸串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缸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阔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记录过来，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记录簿，那头做一个记录簿。二记录簿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记录簿要招展翅膀，遮掩施恩座。记录簿要面对面，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按在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和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记录簿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轴，宽一轴，高一轴半，要抱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缸，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用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设陈设饼。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锤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只柱子，这边上个，那旁上个，这旁每只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标。
那旁每上也有三个杯，
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柱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杯，灯台处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建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即是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要精进做，做灯台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与他连的，要谨慎做这些物件。
都要照主在山上指示你的样
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我们有一点祷告。拯救我们的神，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启示会幕的神，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今天我们渴慕遇见你，遇见那施恩宝座的神。主啊，我们有许多在关于会幕的事我们不懂，所以我们在这里祈求你，祈求你赏下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让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让我们正知道你。主，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荣美，看见主你救赎的计划，引领我们的心因此而对你充满着感谢与赞美。谢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感谢主，主带领我们到了出埃及记一个新的阶段。之前我们说过出埃及记有40章，有两个大的终点，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颁发律法，就是在20章。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三大段啊。现在我们在第三大段，就是那个第三大段从19章他们到了西乃山就开始前面那几章，从19章到20章颁发十诫，到21章到24章颁发典章，都是关于道德上的律法，就是典章跟十诫，这些是关于道德上的。那从25章开始有一个新的里程碑，这里所启示的是在的重点是神的会幕。这个神的会幕在表面来看是跟道德完全没关系的。我这里也是很多神的儿女非常挑战的经文，因为里面好像读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那些会幕怎么用什么来建你会幕里面有什么器具这些器具的本质是用什么，是用金啊银啊铜啊等等，我们是对我们比较挑战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学习，让我们能够接着神的帐幕，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神他伟大的救赎的计划，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也能够认识他的教会。所以这一段的我先把大图画给弟兄姐妹说，从25章到40章就是到末了，这里几乎都是说神的帐幕从25章开始有基本上有三个大部分从25章一直到31章是一大部分，这里都是启示了会幕是应该怎么建造的。25章到31章，当32章到35章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就是以色列人当神在山上跟摩西启示会幕的建造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山下拜金牛犊，就是32到35章。那么35章以后，就是36到末了有4章，也是重复25章到31章的话。它的不同就是它是说到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建造的，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好像读的是为什么神重复他的话重复的原因是因为神叫他们说，你们建造会幕一定要照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所以在字面上它是重复的，一模一样启示那个会幕。不过35章开始，其实31章开始之后就是实际的建造。好，现在我们会用几次在25到31章里面去认识神的会幕所以我们现在 先看二十五章。二十五章里面基本上启示了三个会幕的物件，一个是约柜，一个是金灯台，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不过他没有启示这个事情之前，神首先吩咐摩西一段话，所以我们先看他这段话。他启示摩西，当他们还没有领受这个会幕的启示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要注意什么。所以这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是说这件事。那这里其实他就跟他们说要去奉献他们的金银铜，要把他们有的东西拿到神面前奉献给神。这个是神第一件叫他们做的事。那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有这些金啊银啊铜啊，有宝石吗？
有
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有啊，他们有，他们身上有金子，有银子，有铜，其实蛮多的。因为用比如说要金灯台都要用一塔连德，一塔连德可能是三十多四十公斤的金啊，很重。所以他们有是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三章，在神跟摩西说你要把我的子民带出埃及的时候，神说你要叫他们像埃及人，叫他们把金器银器衣裳都拿走。原来神的预备要他们建会幕，所以他们身上的钱啊，其实全部都是神给他的，神给他们的恩典，神现在跟他们要。其实这个是圣经的真理我们身上的钱财，我们的财产，我们银行里面的钱，我们的房子，其实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是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也没有我们所有的。然后可能我们是自己努力去，我们以为我们是去上班啊，上课啊，我们去很努力的去争取。可是如果不是神保守，那钱是有翅膀的你一个生意失败，一个投资失败一下子你的钱就可能会飞去了其实神保守他的儿女让神的儿女有身上所有的都是神的供应所以在我们身上，我们神是要我们奉献其实神关于金钱的奉献他不单只是要我们钱，他要我们的心。其实神是要我们的心，不过我们的心跟我们的钱是也可以说是应该是对称的。因为主耶稣说过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富就在哪里主耶稣要知道你的财富在哪里，他就要看天上的银行户口跟你地上的银行户口，那主耶稣就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自己说。不过关于奉献的事情在新约里面最明显的教导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如此行那是理所当然的。然后罗马书十二章以后才说到教会的生活。所以要建造教会，要服侍主，其实首先主要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奉献我们，奉献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再是我们了，我是主的仆人，我的一生，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所有都是神的，永神支配，神的心是要这个。所以他下面就说了许多神要的东西这里有分成四五类，一个是金属类的矿物，金银铜是三个，然后一个是植物类的，植物有皂角木，有油，有香料，还有就是动物的，还有就是动物的就山羊，山羊毛海狗皮，还有就是 还有一些就是石头类的宝石，就是宝石，红玛瑙宝石。那这些我们以后做，当我们说到它实际的使用，那个这些东西来造这个会幕的器皿的时候，我们才解释。不过基本上这一些的原材料是极重要，明白他们的属灵的意义是解释神的帐幕的钥匙啊。所以我们会靠着神的恩典，接着其他的经文，我们来尝试明白金代表什么，银代表什么等等。所以那个是钥匙啊，明白这些原材料。那么神就跟摩西启示了为什么他要建会幕，为什么要启示会幕。其实神要启示会幕他有三个目的。会幕是整本圣经很重要的启示，很多人会忽略，根本没去学习。你看我们这个神出埃及，一出埃及到了25章，他就颁发神的帐幕的蓝图，然后整本旧约都是围绕着这个会幕。他们一年3次去敬拜，要去会幕。他们之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了那个圣殿，他们神以色列的敬拜神的活动全部围绕着圣殿。之后到了主耶稣来了之后主耶稣那个年代主耶稣也说了许多关于圣殿的事情。特别主说有一次在那些在约翰福音，那些法利赛人来问他，你可以有什么行神迹，你可以行给我看吗那些人叫神迹。那么犹太人问他这个事情，这个是在约翰福音2章第18节，他说有犹太人问他你可以显神迹给我们看吗，耶稣就回答说19节，你们撤毁这殿，这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个说主是说这个是我要做的神迹，你要我做神迹吗，我就做这个给你看，你们撤毁吧，把这个圣殿拆掉，然后我会在3天以后把它重建起来。然后当然这些犹太人就觉得这个人神经病，因为这个圣殿他们这个叙利王啊用了46年来建，这个圣殿是其实是比所罗门建的那个更庞大，因为其实所罗门建的那个已经被毁了，之后所罗巴伯约书亚重新的再建第二次圣殿。可是到了叙利王他是一个大建筑家，也是一个暴君，他用了40多年来加长这个圣殿，为了讨好犹太人，所以那这个圣殿是极其大的一个建筑物。那么主耶稣说他能够3天之内把它建起来，别人一个君王用了46年那些人就觉得他疯了，这个人原来主耶稣要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但主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主耶稣其实要跟他说，他犹太人要杀他，第3天他要死里复活，而他是用圣殿来预表这个死里复活的事实。所以主耶稣他自己承认这个圣殿其实就是预表他的身体当然我们知道圣殿的前身就是会幕，这个会幕，所以这个会幕其实它是预表着主耶稣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它？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的这个圣殿其实是指的耶稣的身体，是耶稣。所以有3个原因我们要学习圣殿，神为什么启示这个神的会幕。第一个就是你认识会幕，你就更多的认识主，好像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因为我们在爱心上也要加上知识和各样的认识。好，那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说是我的身体，其实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呢？是教会。 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所以在圣经里面在也有一个真理跟我们说，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就跟我们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跟我们说，神的圣殿是教会。那个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神的圣殿？因为圣殿是建造教会的蓝图。我们要在教会里服侍神，我们要明白神在教会的旨意，那我们就要学习教会建造的蓝图。我们越明白那个会幕，我们就越能够根据主的心意去服侍他。那个是第二个原因，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耶和华神多次的说，你要建造这个会幕，一定要照着我在山上所启示你的那个样式去造，你不要靠着自己的方法去造，一定要照着我跟你说的去造。所以这个是神跟我们说，我们要服侍神，一定要照着他的心意，一定要照着神的话，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好，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在二十五章里面神跟摩西说的，他说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所以神是借着这个圣所，这个神的帐幕，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当然我们会想，那神是全能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怎么可能神会住在这么小的一个箱子里面？所以这其实这个是神让我们他表达他的心意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让神要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住在他们中当中啊。那么其实神更要启示给所有的人，就是神的心，起初神创造了人，人犯了罪，起初人跟神是同住的，可是人犯了罪，所以神就被人就被神踢出伊甸园了，有基路伯守着，拿着火箭不给他们进，因为怕他们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过神的心呢，他一直都还没有安息，因为神一直在想，我所造的这些人什么时候我可以再一次跟他们同住呢？这个是我们神的心，他很盼望他有一天能够住在人的中间。住就是说他不是做客，他不是咱以家做客人，神要来到他的家里面住下来。住就是说你有安息，住就是说这个是他的家，神要把这个会幕当成他的家，神要住在人当中。住就是说不是旅馆，不是客旅啊，我们住下来跟旅游完全不同。你去一个地方旅游，你只是住旅馆，你去过了一很短的时间，几天几周你就离开，可是你最后你还是想啊，回家，回家很舒服，因为有你的床，有你的沙发，有你的全部东西是你很熟悉的，是你的家，你可以不用装，你可以很舒服，你可以有安息休息。神就要得到一个家，让他可以有安息，他要住在人当中。你还记得吗？在上一周二十四章，神叫以色列人七十多个人上山，上山你们上山，然后最后有七十多个人留在山腰，然后有一个人摩西上了山上，然后神叫他上山做什么？住下来。 住在我这里。在24章12节，住在这里。神的心在24章里启示，他希望人住在他里面。这个图画是主耶稣约翰福音15章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住在我里面，你连接我身上，就多结果子。”然后现在25章，神在启示另一面。24章说他是要人住在他里面，住在他哪里？现在25章神是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就是说神要亲自来到人间，要住在人间。其实这个不是主耶稣的名字吗？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神就来到我们中间，与人同住。而且神住在我们里面，还有个人的跟团体的。个人的就是他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从不离开。他来，他找到一个家了，他不离开，他住在我们里面，变成一个印记，让我们吸引我们，引导我们去明白他的话，去跟随他，让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他的这个圣灵神会担忧。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个是个人的。可是这里更要启示的是，神要住在会幕，要住在教会团体的，住在我们当中，不是这里面，神住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主耶稣说的，当我们两三个人封他的名聚会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这个是个人 同住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一个人做基督徒，你一个人基督徒，你就只得到基督住在你里面那个恩典，可是你得不到神住在我们当中的恩典。当我们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这个是神新的渴慕，他要住在我们团体的人里面，住在教会，他与我们同住，让我们能够常常能跟我们说话，让我们交通。我们整个所有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就围绕着我们的神。好像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在民数记里面，当他们在旷野里围营的时候，整个所有营200万的人，他们东南西北围着营，他们的中心是什么呢？会幕，会幕，因为神在中间，神在里面。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走出路是十字架的形式走旷野，神在他们当中，神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原因，为什么神要启示神的会幕。很快，第一个是让我们认识基督，他的所事跟所说，他是谁，我们的主是谁，他做过什么，他的性情是什么。第二个是认识教会，教会应该什么被建造，教会建造的根基是什么，教会建造的目标是什么，方式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是让我们认识神的心，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好好，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开头神要摩西知道的事，他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而下面他就启示了三个物件。那我们首先去看一个，第一个就是会幕，对不起，约柜。我们首先看一个约柜。那约柜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用皂荚木做的一个盒子，它分成两个部分，它这个就是约柜啊，这个就是约柜。约柜是在至圣所里面，在会幕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圣所，圣所的长度比至圣所长了一倍，它是它的两倍。那这个就是一个约柜的模型。约柜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下面那一块，一个是上面那一块。下面那一块就叫做约柜，上面那一块就叫做圣座。 就是上面圣座上面有两个看起来好像是天使有翅膀的活物，这个两个天使叫做基路伯，他们的面是朝向月柜，他们看着月柜，然后他们的翅膀是展开相展开的，表示他们在工作。而这个月柜有两，这个月柜是由皂荚木所造的。月柜的本身是皂荚木造出来，然后用金晶把它围起来，从里面到外面都是金晶，然后它有四个金环，四个金环呢就有两个用皂荚木做的竹子，也是镀上金，然后插在这个金环里面。那他说一直要插进去，不要把它拿出来。然后在这个圣座上，这个圣座的面积，在根据圣经，他说是长二肘半，阔二肘半，它是跟那个月柜的面积是一样的，长二肘半，阔一肘半，所以那个月柜不是很大的，它只有2.8轴，然后有1.5轴。不过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那个月柜里面它装的是什么东西？它装的是法版。他这里说，他要把这个法版放在月柜里面。法版就是那个十条的诫命，说到了神对人的要求。他放在里面，是要以色列人记得神和以色列人立过约，就是在24章里面所立的那个旧约。他与以色列人记得神对人公义跟圣洁的要求，在法版里面，那么在那个会这个月柜里面。其实月柜里面在这里没有写上，它还有两个物件，总共有三个物件，另一个就是亚伦的杖也在里面，一个发了芽的亚伦的杖，是一个表示复活的一个记号，因为那个树枝原本是死的，可是以后它竟然会发芽，这个是以后在民数记里你会读到的。还有另一件东西，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俄美俄的玛纳在里面。好，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又要从法柜圣座上二基罗伯一基罗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约柜是神跟人说话的地方，在现在摩西是在山上，神启示他，可是当以后摩西要下山，他不是一直留在西乃山，因为摩西当他下山以后，神在哪里跟他说话呢？他就在二基罗伯中，在圣座上跟摩西说话。所以约柜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是神跟人说话的地方。 那刚才我们说的大概的描述了这个月桂的它的是用什么东西造的，然后它的形状等等。好，还有刚才我还没有提，就是圣座是这个神的帐幕里面少数用金金做出来的，只有那个圣座还有金灯台是用金金做出来的，它不是一块木，它是完全的金所锤出来的。十八节，你要用镜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按在圣座的两头。所以那个是基路伯是连着圣座，那圣座是可以拿开的。圣座的宽度跟长度就是跟那个月桂的宽度跟长度一样。在这个图画里面，它还有这里还有一个伊俄梅俄的玛纳、亚伦的树枝，还有一个就是法版。好，现在我们要去多一点的分享这个月桂的属灵的意义，因为我们只是学了它的形状，跟它用什么是用什么材料造的，我们还不能认识神启示月桂给我们的意义，它不能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过当我们明白它属灵的意义，这就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要去欣赏将神启示这个月桂的时候这个神的帐幕的时候，他第一件启示的物件就是月桂，第一件就说明月桂是所有的圣殿里面最重要的那一个器皿，最重要的那个家私都是月桂。第一个启示在会幕的中心就是月桂。那月桂是用皂荚木造的，皂荚木是以色列很平常的一种树，皂荚树。那些树枝又不厚，而且它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就是它是很便宜的树木，没有什么价值。不过你在以色列你会常常看到以色列的旷野就有许多的皂荚树，所以他们是在那个旷野里面这种树长得很好。这个皂荚木是说到了主耶稣的人性，人，因为它是很普遍的，它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皂荚木。而这个皂荚木呢是用金金所包着的，金金金金。那圣经里面金它是说到了信心，人的信心。那这个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神说，在第一章的第六节他说，你们在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更能坏的镜子更显得宝贵。所以彼得在前书里面他说，他用信心跟镜子来对比，所以信心可以来表示镜子可以来表示信心。不过那个是镜子，而抱着叫造这个月桂的不只是镜子，金他说是净金，净金就是纯金，就是把杂物都拿去的金杂物越少那个金就越纯。所以净金是说到了神的性情，没有任何的掺杂，神的性情。所以在当我们看见金金的时候，我们就看就是它是预表神的性情，看到金的时候它预表
这个人的信心。所以这个皂荚木是用紧紧抱着，就说明主耶稣一方面他是完全的人，另一方面他是紧紧抱着，他是完全的神，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最完美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的，有神的性情。那么里面有这个法版，就是说到神对人公义的要求。那神对人公义的要求，那人能满足神的要求吗？人不能。可是为什么摩西能够跟神说话呢？神为什么能够跟摩西说话呢？因为他在施恩座上跟人说话，因为那个月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是因着施恩座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你看那个月柜的开口是二轴半乘一轴半，那个施恩座就是二轴半乘一轴半，完全刚刚好把它遮盖着，所以它也是叫这个它是又叫遮盖的一个金金打出来的一块盖。它说明了那个金金为什么它是金金呢？它是完全的金，完全的金金说明主耶稣他自己完全的满足了神对我们的要求。而且当以色列人每年他会有一天只有一个人，他就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他能够带着祭牲的血在赎罪日那一天，就是七月的十日，会带着祭牲的血来到进入圣所，然后进入四圣所，来到约柜的面前，来到那施恩的宝座前，他就把那个祭物的血放在那个圣座上，那个是预表了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让原本我们这些不能进去亲近神认识神的人能够来到那施恩的宝座前。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全部就是跟我们说神救赎的计划，他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启示给我们。这个两个缸是用皂荚木造的，可是是用金抱着的，金说明了信心。当你每一次出圣经里出现两个，就说明见证。你看当我们要见证一件事情的时候，圣经说你要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两个人，两主差派门徒们出去传道，两个人出去，两个人是一个见证。所以这个缸是说到见证，这个缸一直要插在这个会幕上面，不能够离开，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担上这个见证的担子，我们随时预备见证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的计划。这个施恩座也是我们应该常常来到至圣所跟神交通的地方。弟兄姊妹，当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至圣所里面与神交通，与神面对面。你当你早上起来微信还没打开，家人还在睡觉还没上班，就只有你一个人跟神，你就在至圣所，你就在施恩的宝座前与神面对面。很多基督徒只是愿意在外面聚会的时候很火热的聚会，可是你叫他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他不愿意，因为他觉得枯燥没有亮光，很懒，读了一圣神的话，然后祷告一半就睡觉。可是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常常来到那至圣所里面。所以这个施恩座 在新约里面，保罗用当他解释福音的时候，他是用了在希腊文里面，他用了这个施恩座来描述挽回祭。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什么是挽回祭呢？其实挽回祭就是施恩座。那我们翻开罗马书三章去看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这里我想弟兄姊妹注意的是那一句，那一个词，挽回祭。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在原文里面希腊文就是用来描述圣座的同样的话，所以他基本上是说要让耶稣做了圣座。这个圣座就是预表了耶稣。为什么是挽回祭？挽回祭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耶稣是那圣座，完全的满足神公义跟圣洁的要求。好，那个施恩座上有两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也是要启示了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性情。不过我等到二十六章才讲，因为二十六章里面的会幕有说到会幕的幔子，幔子上面也有基路伯，所以我们不要重复，那我们等一下才讲。好，现在我们还是放回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好，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第一个器皿就是约柜，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个，第二件。这第二件就是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就是在这个方向，在圣殿或者神的帐幕的北边。对于方向来说，我们要清楚会幕的进口是面对着东方，所以它的门口在东方。至圣所是在面着在这个西方。那个陈设饼的座子是在北方，北方，这个是北方。那么金灯台是在南方所以你不要把它倒过来看它是通常图画里面它是画对的，它是面着进口，只有一个进口，就是面着就是东，向着东边开口。好，那么在这个面北方的陈设饼的座子，它的设计是比那个会那个月柜稍微小一点，它是长二轴，宽一轴，高一轴半，然后它也是用皂荚木造的。刚才我们说了大部分的器皿都是皂荚木造了，除了那个圣座还有那个金灯台，皂荚木造了，然后外面是包着什么？包着金金，就说明主耶稣是全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然后呢他也是同样有四个金环，也是同样有两个这个皂荚木做的珠子，然后用金子包着插在那个环上，表明了我们要以信心见证我们的神。 好，那么这个上面它是有12块的饼，分成两排。12块是因为有12个支派。12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常常出现12，有12个支派，也有12个使徒。12是一个拣选的数目，神拣选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神拣选了他的使徒。所以在这里12它分成6跟6，就是两排，两排就说到见证，他要他的子民做他的见证。那上面是这个饼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知道呢？是因为主自己说的，他在我们去看约翰福音6章，就是在约翰那里他跟我们说他是天上的粮啊，这里有出现 好多次哈。所以51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是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吃的粮这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其实在那个陈设饼它是放在那边一周，然后会有祭司会把它更换，可是那个陈设饼的那个桌子上的饼呢，其实只有祭司能够吃的，以色列平民没有机会享受这个饼，只有祭司。这个是神给祭司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吃到这个饼。可是感谢神，因为我们是在新约里面，神的心意其实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做祭司，可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了。可是在新约里彼得跟我们说，我们都是祭司，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直接来到主那里吃主喝主？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经过神父才能跟主悔改？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经过一个大主教或者是一个某某的神职人员才能读圣经？我们可以直接的读圣经，教会有很长的时间说这个只有被安利的神职人员才能读圣经。所以感谢神这个陈设饼是给我们的，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祭司，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而这个陈设饼呢，从早到晚24小时就在那边摆着的，他除了一周要换的时候把它拿下来，他一直就在那边呢。就是说主他随时是让我们可以吃主的，可以喝主了。随主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饥饿的时候，我们就快快来到主面前，我们随时可以吃主喝主，主随时预备好让我们可以吃用它，享受它。所以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饼是分成两排6个6个，是说到两排就是见证，而这它也有两个皂角木包金做的缸，把它让我们可以抬起来。他们抬月柜的这个陈设饼的桌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抬，就是说到我们除了我们吃了主的话，我们读了主的话，我们就要以信心跟上主的话，做主的见证。不是你读了就算数了，你读了你要跟随主，这样子我们才有美好的见证。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到第三个物件，这个物件就是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呢，它是全金晶来锤出来的，一块而已，不是很多块啊。它是有一塔林德的重，非常的重。它中间里面圣经里说它有中间有一根枝子，枝子上有4个杯，所以你这里有4个杯，1、2、3、4，这些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杯。星轮花，这个花好像有球有花星。然后它左边有3个枝子，左边有3个，右边有3个，总共有6个。那么它们左跟右变成一对，中间就用一个球连接起来， 所以他有三对，左边右边一对球连接起来，然后左边右边一对球连接起来，上面每一个枝子上面就有一个灯盏，灯盏上面有可以有油，那么祭司就会早晚上就会在那边去点油，就会照着整个圣所，圣所里面如果没有这个丁灯塔的灯是完全漆黑一片的，因为里面没有光，唯一的光的来源就是这个金灯塔上面的光，唯一的光。那这个丁灯塔它是预表着什么呢？它是预表了主，也是预表了教会。那它预表的主的经文在哪里呢？主在约翰福音八章一十一节他说过，当他医治了那个，不是医治，就是他赦免了那个犯淫乱的那个妇人的时候，主说我不定你的罪，你走吧，从此不要犯罪了。那么主就对所有围着他的那些犹太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要在黑暗里，必要得着世界的生命的光。所以主说他是世界的光，主是我们生命的光。那你是说到主自己是这个丁灯台所预表的，这个丁灯台能够发光是预表了主，只有主才能够发光。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预表了教会。那我们怎么知道丁灯台是预表教会呢？最明显的经文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七个金灯台，在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有七个金灯台，然后启示录第一章最后一节他跟我们说那个金灯台预表什么，他说我的右手有七个星，然后有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然后他说那七个台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灯台就预表了教会。所以这个是说到主，也说到教会，主是世界的光，教会也是世界的光。主在登山宝训里说，你们是盐，是光，你们是世界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瞒的，我们是光，可是我们是其实没有什么光的，我们因为我们有了主，我们是反照主的光，我们越爱主，越多的认识主，越多的顺服主，我们都越发光。是在保罗在腓立比书里他说，在这弯曲卑微的时代，我们要将像明光照耀，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弯曲卑微的时代就是光，在给了人有一个盼望，让人能够吸引人来到主耶稣面前。这个灯台最特别的就是它是一个物件，从头到尾都是一块镜晶，然后是锤啊，用锤子啊，用不同的道具把它锤出来。就是说到主耶稣他的一生，他被那些不信他的人，特别是那些犹太人逼迫，被击打，最后他被打死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主对神的顺服，主死里复活之后，主就成了世界的光，所以是垂出来的。 说到主的生命，他经历了这些击打是为了我们，虽然主是处处被击打，可是他确实显出了神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灯啊，是祭司服事很重要的。他们在这个圣所里面，如果没有灯的话，圣所就完全的黑暗。所以当我们服事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照着主的话去服事主，不是我们不是 连于基督的话，我们的服事就是在黑暗里面，然后我们瞎子领瞎子，不知道领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圣所里面服事，一定要连于基督，让基督的光照着我们。这里的花，他说的这些球啊，这些花就说到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连于基督的时候，保罗说到我们就好像有基督馨香的香气，我们基督带领我们常在各处在基督里夸胜啊，这个是哥林多后书二章里面说，他说到我们有一种香气，就是愿意爱主跟随主的肢体被他们去到哪里就带着基督的香气，好像这个花能够发出香气一样。还有这个他还是用了这个金灯塔，还用了还有一些剪刀啊，那些修剪的器具是修剪那个灯盏，因为那个灯盏不修剪它越来 越短，然后就没灯了，要修剪所以也说到神在做我们生命这样说修剪的工作把我们修剪成和他的心意，好让我们任何我们身上不能发光的掺杂物他都修剪去，好让最后我们留下来的是主的性情，是金晶。好，那我们在二十五章我们就暂时交通在这里，这里我们回顾，很快的回顾，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我神为什么启示这个灰幕，有三个原因，就是要我们认识主耶稣他做过什么，他是谁，然后认识教会的建造第二点，然后第三点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住在我们当中，然后这里最重要的启示就是那个约柜，因为它是第一个的启示，也是在会幕里面最中间的启示，然后之后我们也学习到了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灯台，愿意这些花能够激励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帐幕跟我们追求主当中的关系，好让我们的服事能够照着善上的样式，当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字，要照着善上的样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愿意你继续的赏赐你的话语给我们，启示你自己给我们。主啊，在这些字句的后面，主让我们看见主你救赎的计划，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美，愿意你的光照亮在我们的心里。主你是那陈设饼，主我们愿意常常拿到你的面前，你一直就在那里，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到主你面前吗？主啊，我们请你有这个盼望，我们愿意更多的吃主喝主，主啊愿意你吸引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那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愿意与我们同住，谢谢你的应许，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就在我们当中，愿意主你在家里在教会里能够得到安息，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